评价，你怎么可以论断谁谁悔改？我告诉大家，人是有灵的活物。我们作为牧者也好，作为在主里面弟兄姐妹也好，我们的灵慢慢慢慢被神更新，我们那个真正复活过来，让我们又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我们灵里面是有感觉的。一个人到底是不是自我感觉良好，一个人多么爱自己，多么自怜和自爱，一个人多么骄傲，一个人多么在理性上认识我是个罪人要悔改，而在生命当中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这样的几个类型我们都知道，心里大概能看出80%-90%来。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哎呀我是个罪人，我要悔改，哎呀感谢主，感谢啊，祷告的时候都很花里胡哨，非常非常美的那种祷告，但实际上是没有悔改的祷告。那么现在这个风气是什么风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励志学，我们有很多的心理学，我们有很多的鼓励个人啊，怎么怎么样坚定自己意识，强调我行我行我行、啊、然后就成功了，这样。所以这样一个风潮带出的整个是世俗化的个人主义啊，你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很多很多大罪人，最要命的大罪人，没有一个在法庭上是悔改，都是错，你太难为我啊，我没有什么责任，都是环境造成的，没有什么我的责任，如果我有事都是环境造成的，等等等，都委过于人，委过于环境，委过于他人，有的还委过于神，神你看他要么不公，要么他爱心不够，等等，你看这世界充满邪恶，所以我也没办法，都是这样，很少有自己把在内心当中去造矛盾。所以我牧养教会这么久，让我真正想真正在那天有悔改的不多的。我记得王轩在我面前有一次悔改，他跪到我面前，他痛苦，他在有一次悔改，这是我理想这里边差不多有7-8年的时间了。王轩你还记得吧？那次那是一次很有意思，非常刻骨铭心的一次悔改。还有的悔改不是像他那么强，但我印象当中我记得我们今天在神的圣殿当中，我也为他做见证啊，他在神面前确实有反思有悔改。这个是谁呢？这是前景啊，我印象比较深。所以前景在他个人生活当中有些张力的时候啊，在恋爱各方面感情中有张力的时候，他给我看到一些东西是有悔改的。对，我们悔改，神在谈悔改的时候都是现在时，大部分都是现在时。现在时的意思就是停啊，就是不停的要悔改。所以心意更新变化是不停的，洁净自己是不停的，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悔改，都需要洁净，都需要走向圣洁。所以这是神启示当中，所以用希腊文的一个现在时启示出来。其他的还有一些人悔改，我印刻比较深刻的啊，是富有弟兄比较诚恳啊，我错了，我悔改啊，我错了，我错了啊，我错了，我就改了。所以他的悔改带有很 square 英文，我们用一个特殊词，我也想的最好的词，就是很方正啊。神这样说，我就啊，我就悔改啊，甚至带有普鲁士的那种很激进啊，我神让我悔改，我就悔改，这样子悔改。如果说有痛心的一种悔改啊，我印象中比较多的真是反复悔改，就是父子弟兄啊，好不停悔改啊，大哥我又犯错了呀，我悔改。那你说有没有其他的人悔改？我说有其他人悔改，但是有的人悔改很多是口头上的，没有真的，或者真的不够深。有的人悔改是发誓性的啊，我要表态要悔改，但是过后很快的就转向好了。所以痛心疾首的悔改，心灵深暖生命性的悔改不多见。我给大家还是有几个见证可以让大家。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难悔改呢？我可以告诉大家，除了这个世俗风气就强调老我怎么怎么样，我俩我怎么样，你行你行，我们要给鼓励。所以我就反复的想，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就是美国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但是美国的法律沿袭了所谓的啊英美法系，它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若证据不足以判罪，所以法庭都认为你是无辜的， 所以这就是原告的一个很极端的大家认同的一个地位，就是证据不足以你罪犯，你真正杀人放火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杀人，但是没有证据你也是无辜的。这跟整个的基督教思想是完全相反，基督教思想是整个人的坏透了，人心的伟大，伟大到极处啊！除了神以外，他自己都被欺骗，被他自己都欺骗。这样的一个，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文化当中会出现一个让人感觉没有罪的啊，自由自在的？所以就从西方，美国这个大本营就出现了一套东西，就是说要励志，要鼓励，所以对孩子也不可以说否定的话啊，对其他人不可以说否定话，等等等等。孩子，如果你说否定话，如果像圣经一样在那一个边床打他的话，给孩子一个电话过去，家长怎么样？哦，你甚至你要可以做监的，而且孩子要拉出去，把监护人去，你不能再啊轻易的去看这孩子的，处罚太厉害，就跟圣经的教导完全不相符。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所以美国人就出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啊，就叫做咕叽文化，就好好好的文化，大家都不说啊，大家好好这样的，所以这跟基督教完全相反。所以从旧约神对人的责怪，就旧约先知所带出的精神，就旧约合神心的君王所带出的精神，披麻蒙灰的精神，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精神，那都没有了。我们现在有的就是大家都好，不敢碰这个情况。所以这样的情况就把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最后都带到我们生命当中。但是我们被造的生命有一个奇特的特点啊，尤其被犯罪玷污了以后有个奇特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aging process， 然后它就进入老化的过程，就好塑料一样，就好那个胶皮一样，就好那个轮胎的那个 rubber 那个橡胶一样，随着年纪它慢慢僵硬，慢慢僵硬。换句话说，到了老了就更难来。所以这一次我去美国，我可能跟你大家说过，到海关啊，到海关，他那个海关的 office。就问你们干什么来的，我们说我们去参加个培训。那什么培训？我说领导力的培训。没用没用没用，就在那讽刺。他实际上也不是讽刺，他就自己真正的抒发自己的情感。后来又过来一个人，你们也是啊，没用没用，浪费你们的时间和金钱。后来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说？他说人都是罪人，哪能改的，你们教领导力你们胡闹吗？谁能真正的啊被你真正给担心能改过？听不进去的，都是按着老我去走，背你都是按老我走，不可能听的。他说有一个例外，如果从小孩抓起有可能，小孩有可能从小娃娃抓起东西啊，我记得很清楚这句话。现在我们还不老，但是分明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的生命里边那个过程已经 aging 到一个程度，已经很难改变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按着神的心意来谈悔改之道，同时也是按照我们整个的进程来谈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受洗，我们要理当尽诸般的义。耶稣来了要宣告一些事，所以我们最后拉到最后啊，耶稣受洗之前的一句话，那就是赦免他们，原谅他们，他们做的不晓得。我们今天再拉回到按照既定的程序，耶稣的圣言，我们谈圣言。所以耶稣经过试探以后怎么样呢？他就去宣告啊，他到在世界上真正开始的服事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旷古的宣告，都非常非常伟大的宣告。他说什么呢？他说日子难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服。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思考这些事情。这样一个伟大的主救主，他出来做他伟大的事工开启的一句话，我们一起再读一遍。耶稣说日子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服。所以这一节圣经非常关键，我把它标下来，一个你们当悔改信服。我们还有一些东西，日子满了，神国近了，这里边还有很多玄妙的地方，我们今天先不谈那些，我们重点放在悔改和正信，真正纯正的信仰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就再次恳请你的圣灵在你的圣殿里面，也就是弟兄姐妹的心中运行。我们这样的敬拜你不是偶然，我们是怀着心灵和诚实真正渴慕你的。求你去除我们内心当中一切的顽梗，一切的固执，一切的那恶者用谎言编织许许多多的那种邪恶的碉堡， 邪恶的暗网，主你圣灵都让我们看见，都给他破除，都给他粉碎掉，让我们单单的守在清心来的面前。我们真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我们要悔改，我们要领受你的福音，我们要领受你的真道。主，就像你祝福以往一样，你要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求你圣灵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节圣经非常奇特，这节圣经谈到了日子满的，就说明神做事有他的时间的，有他的计划的。天国近了，说明这个世界这个宇宙里面有两个国度啊。这节圣经非常清晰的表达出来，神的国和地上的国是不同的。神的国近了，就意味着神救人的旨意快要成全了。所以四部福音当中有两部福音书是谈到了神的这个宣告。在马太福音当中他谈到了啊，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没有谈到了日子满了这个东西。那么接下来啊，在路加福音他谈到了，那是一个特殊的场景，耶稣来到犹太牧场，打开以赛亚书，谈到了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耶和华用的是高我，让我宣告对贫穷的人一个上好的消息，就是有福音给贫穷人，要被掳的人瞎眼的可看见，让真正的被掳的出监牢。这里面就谈到了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这个时候再次谈到了一个天国降临的信息，一个神的日子满的信息，然后带出了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时代的来临，那就是一个福音时代开启。所以我们现在都生活在这个福音时代，我们都可以全然的领受福音，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点，它这里边有一个不是前提的前提，又是胜似前提的前提，那就是要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另一部福音当中他怎么说的，路加福音在跟我们谈到耶稣在传递福音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耶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这是路加福音在谈到神在宣布大使命的时候，我们谈到马太福音大使命，马可福音大使命，这就是路加福音最后一章神传递的大使命。所以这大使命跟那两个大使命有不同，但是它的本意是相关的，就是要传遍万邦。所以这里面谈到了一个很奇特的这点，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理，悔改赦罪，悔改赦罪。所以在教会成立的第一天，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是教会地上的教会真正兴起第一天的时候，彼得受圣灵的感动，有一篇大有能力的讲道，讲道完有三千人信主，所以他讲道快到尾声的时候，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场景，所以神就记录下来，让我们反复的思考这个场景。我们一起来读啊，使徒行传，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啊，听了彼得非常非常棒的讲道。啊，不仅他内容讲到，最主要那个灵的能力非常强，非常强。那你说这个灵的能力和我们在讲到的内容到底怎么样？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讲道，都带有很强的能力的。但神的灵强的能力的时候，讲道也不会差啊。所以这叫联想到啊，教会历史当中有奇特的一个圣徒，这个人叫芬尼啊 ，Charles Finney 这个人曾经引起了美国的整个的一次大复兴啊，其中就关于啊这个穆迪、芬尼，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Edwards 啊，这几个人都是神很重要的圣徒。那么这个芬尼有些奇特的经验，然后趁着奇特经验的时候，就是很有一天他有奇特的经验就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以后他就满有圣灵，大有能力，就像我们看到腓力传道、保罗啊、彼得传教这种传道一样。所以这里面谈到的扎心是很奇特的。这里面蛮有圣灵背后的能力，所以他就回忆，他说我讲到的时候，那么圣灵充满以后就很奇特，我讲随便讲一些什么话，那个人啪马上就信主，这个话打出去就像子弹打出去这么厉害，我讲完以后莫名其妙的我要信主，我要信主，哇，他感动的不得了啊！我们想这可能就是扎心，但是慢慢的啊，这一轮过去以后，他就发现哎，这能力过去了，虽然还是经过这种讲道，哎，让人认罪悔改讲道，但是哎，人不悔改了，啊，他说他就觉得啊，好像很不舒服， 那后来怎么办呢？他就进食，进食祷告。结果他一努力的进食，这个能力就回来，一回来他一传福音，哇，又进食。过一段时间又比较平衡，然后他又进食，又回来，所以就形成了所谓的分离啊模式，那叫分离模式。在传福音当中，专门有这样的，这里边神学上有些争议，但是神用了他，就像神用 George Mueller 一样，他的祷告大有能力，所以神用他的时候的传福音大有能力啊。所以很多人，包括人在听啊，这个 Billy Graham 啊，我自己去这次去了 Billy Graham Center， 我听了他很多的福音。啊，他传的跟唐牧师差不多，或者说也没有什么太奇特的东西，就是谈你是罪人，认罪悔改，神就赦免你，人从神成为神的宝贝呢，就谈这个信息。反复的，我听了好几个录像，都是这个信息，悔改认罪啊，就是这样，很纯正的一个信息。然后大批大批的人信主，所以现在啊，唐牧师就传到各地传的很多，但是他还是不及这个 Billy Graham。林立国他们传的人数太多太多了，太多了，所以他是这个历史上当中一个罕见的布道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带有圣灵的东西，就是他呼召人，这些人的啊被召集出来大的聚会，或总统元首参与的聚会啊，包括他去中国啊，包括中国的元首接待他，包括他去北朝鲜的元首接待他，包括金日成接待他，你看到了这么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国度，最后都要开门啊接待神的使者，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传福音，传完一呼召，哦，人信主；传完，哦，信主。所以这里边有神的东西。那么我们看到这节圣经的时候，让我们联想到圣灵在历史上的工作，确实是真实的。所以，当我们如果感到扎心的时候，千万不要消灭圣灵感动。那你说我怎么不敢扎心呢？那一方面，我们讲台信息还不够强，从我这来讲带的恩膏还不够强。那么你可能有很多完整的在抵挡。所以我们上次谈到的时候，我偶然听到了，高兴弟兄说，我今天听到了有点扎心啊，就是扎心，不要消灭圣灵感动。哎呀，扎心扎什么心？所以你要回味圣灵到底要教导你什么。有的人扎心扎完了就完了，明白吧？有的人啪扎一阵，最后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谁扎的，哎呀，就过后就完了啊！不要变成那样的一个人啊！扎完心以后，一定要回到这边，到底神你让我做什么？你让我看到什么？这就成长。所以我们反复以前曾经引测过现在一个很有重要的处的人，这个人叫做 Henry Blackaby， 这个人他在不在一样这本书很有名，这本书里面他就谈到了一点，若神给了你一个教训啊，给你一个感动，给你一个环境，给你一个引导，给你一段圣经，你一定要明白这段圣经到底神要我做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无论是透过职场，无论是透过人格，无论是透过恋爱，无论是透过家庭，现在神都允许一些事发生了啊！在我看来，现在我豁然开朗。我昨天我们在小组里边，我分享了一些我看到的一些婚姻出现的问题，我自己心里窃喜，窃喜神呢，神要我明白，我要传递，我感觉他们也接受，就是神要破碎他们，神要让他们完完全全到神面前，接受神的生命。这样，这也是我最近领袖当中的一些得偿啊！我不再用我的话去教导，我最大的就是把神的原则搞清楚。就像保罗说，在基督里完完全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这是一个基本的律，做牧者基本的律。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受圣灵大大的恩膏，在传递一个信息，在五旬节降下以后，最后大家听了这篇信息以后，都觉得扎心，然后就问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当怎样行。所以使徒彼得就谈到了人接受信仰当中非常有名的一句话，这是有句话是非常著名的经节，许多人在谈福音过程当中都谈这些圣经。这些圣经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大家一起读。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很奇特的理解啊！这些圣经告诉我们，悔改是开始 starting point， 然后最后领受圣灵，所赐圣灵两方面，看到吗？这里边在真理教导方面，不同的宗派、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解读，但是这里边非常清晰的有一点，就是悔改是必要的一个环节，而且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然后最后领受圣灵。这个圣灵到底是生命呢还是恩膏呢？我们说也是生命也是恩膏， 也是什么样，我们不做太多的神学方面的展开，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人的悔改和神的悦纳和神的赐给恩赐分享和赦罪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这个信息是确定无误的。一个人不知道悔改啊，理性上知道悔改，完全没有悔改，心理上完整完全不悔改，这跟最后领受神的一种赦罪以及神最后赐给圣灵的生命圣灵的恩膏是直接相关的。你悔改多久你蒙福多久，你悔一点不悔改你完全不蒙福。所以难怪我们教会不增长，难怪我们有许多问题，我找到了一个大的病根，这可能不是唯一的病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病根，就是我们基本不悔改。联想到我现在牧养的国度教会国度的这些职场人士，我发现最奇特的人是非常谦卑非常悔改的。有机会你再到我家里的时候，或者是再找什么机会，我给你放几段，这些人都是大老板，五六年比我年长十，长我十岁，谦卑的像小孩子啊，他的妻子啊也是老板，也是职场上人士，谦卑的像小孩子，非常谦卑像小孩子，谦卑到一个程度我心里都感觉啊很过意不去了这种感觉。还有温州的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女强人，真是罕见的一个女强人，她祖辈是牧师，然后她自己去北大荒山下乡，然后回来以后做一个全国的行业协会的秘书长，是做了很久很久，而且这个人有实力可以竞争市场，这样一个人，内向人，过几天他要到新加坡来，而且他说专门来看我，这样一个人，他刚接受了一个肾脏移植手术，所以刚出来，这样一个老姊妹，非常谦卑，谈到自己蒙受恩典、蒙受怜悯的时候，谈到神在他恩典当中，就昨天我发现他小小的一段录音，几乎要哭出来了，一个老姊妹几乎要哭出来了。你们听到他了吗？傅莹，你听到了没有？那个谢荣芳阿姨，她在谈那时候，她在谈，如果我这个家族没有神的恩典，不可能有今天的，我家族是败，就是毁灭，就是不可能有这样今天。非常非常的感动的一个，很谦卑的。所以我就感觉到一个真正有生命、有神的生命问题，这个悔改的过程是持续不断的。所以通过神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看一个人的人生，看一个人的灵命，看一个人的真正罪蒙赦免，看神的恩膏出来，非常清晰的。为什么我们教会不同？为什么小组不同？为什么个人不同？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不悔改。弟兄姐妹们，你们有几个人真正明白悔改？那你说大哥，我看你是很骄傲啊，你不悔，你悔改不悔改啊？这里边从我要做起，我不能说我这个人是一个很谦虚的人，我这个人是个很谦卑的人，我不能这样说。但是有一点我是非常告诉你，或者我谈两点。第一个，我在接受主的时候，是我充分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所以我在我简短的祷告，我的信主那次祷告当中，我有一个悔改的祷告啊，神就有很大的神迹，一个超然的一个事件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那么你说，假设你说你看谈起来眉飞色舞的呢，但是我深深知道我自己是不行的。你知道每一次我上讲台，我在那儿祷告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两个腿都站着，就是哆嗦的，就说我实在要求你高丽，我实在不行啊，因为有许多的时候我要讲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你的心意，我实在不知道的。所以我在国度里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上讲台前我祷告腿都发颤，所以每一次这样的时候，反而神的平安、神的能力跟我同在。所以你这一点你们不太知道啊！我所有的在国里祷告都是要任性主的恩典，任性自己不行，一定要求他高猛。所以有的时候祷告到一个程度，我就是两腿发颤啊！当我站住了，我一开讲就安定了，就平安就来了。所以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你说你是你的口才怎么样呢？我说我的口才只是不错而已，我的口才不是啊多猛得了的，大家一定要接受我这点，我自己是有证据。那你说你啊是不是很有一些啊思想很有感？我这个我是好思想，这是对的啊。但是有一点，我是啊也要跟神的话语摔跤，跟神摔跤再出来的，不是什么啊先天的什么生而知之，不是这样的啊。我是也是很用功的，很多我的朋友到这儿来。 就说哇，没想到明姐你这么用功啊，看你一篇一篇讲到再一篇一篇听，那个时候唐牧师所有东西我都听完。那这样后来我说你知道我是另一个侧面的，我说你就知道了，我现在用功，我说你为什么不用功，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为什么还不用功。所以大家也要看到人的不同的一面，尤其有些人是单单在神面前的啊，单单在神面前。宋尚杰博士啊，有些人认为他非常癫狂，哇，非常像保罗一样的。但是有个小孩啊，住在他家里的时候，他从门孔里看看宋尚杰，最后就发现宋尚杰每天晚上跪下，有个小箱子他打开了，打开以后把一个纸条写完以后，在那他祷告完以后就撇下了，然后就封上然后睡觉。而第二天早晨起来，在那。后来啊，小孩啊，也透过其他人就把这个箱子打开，又发现都是宋尚杰为别人代求和为自己代求，自己的罪性代求。所以宋尚杰他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很谦卑认罪的关系，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他带出来的信息依然是对罪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谴责，这么大的摧毁的力量。所以我们从我开始，我们依然要学习神的心，要效法基督，也要效法借鉴圣徒当中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联，一个很重要的啊，近乎于等式的一个东西，是导出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悔改与正信，悔改与正信。这是一个被遗忘的一种关系。为什么被遗忘的关系呢？就是我们在讲坛上不多谈，我自己也反省，我们谈的不多。那么我们在私下里谈的不多啊，除非跟我个别的关系比较密切的人，我们谈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几个小组领袖昨天的时候啊，包括陈汪弟兄，包括啊陈立平弟兄，我都很直接的谈到了我的希望啊，神的按照神的希望当中你们应该怎么做，都谈到了一些东西。所以这样的东西是给人带来扎心的一种东西，神的道带出一些东西来啊。所以大部分的情况小组领袖也好，你们彼此之间基本上都不谈的啊，都受了美国的风潮的影响，就是大家的孤立孤立，大家都挨着互相不敢谈的。有的人也觉得我怎么谈，我哪有权柄谈，如果谈完以后他跟我崩掉怎么办啊，他认为我怎么样呢，是论断他怎么办等等等的话也有道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若我们是里边有圣灵，若我们是谦卑的，我们能判断出这个人的动机，若是这人动机是好的，而且他说的是有道理的，我们应该谦卑的领受。若这个人动机不纯，而且他有良目啊，挑剔我们的刺的时候，我们心里也非常清楚，我们心里也非常清楚。所以基督徒要有涵养，基督徒即使是那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包容。为什么呢？保罗说的非常好，要爱人仇敌，为逼迫人祷告。所以他不是仇敌，而大部分就是有点挑剔而已。我们依然可以忍耐，依然可以跟他沟通。所以这样一个悔改的观点，这样一个奇特的观点，就是正信和悔改观点，我们被遗忘太久，我们谈的太少，所以没有悔改带来的信心，我们不能说这人没有得救啊。我换句话说，我们在座的完整的人，不悔改的人很多，我们基本都是主内的，大部分绝对的都是主内的，但是他的信心，他的信仰是脆弱的啊，不是全备的，甚至有些偏的啊，他没有从信仰这一个我们跟神这个桥梁当中支取从神过来的许许多多的恩典和养料，因为他这个信心是不正的啊，就像桥梁被堵住了一样，就像那个水渠被卡死了一样，就像那个心血管怎么样的被 cholesterol 啊一些东西给堵死了一样。所以我们需要用悔改给他做搭桥的手术，给他做支架的手术，所以他让他畅通无阻，恩典才留下来。所以悔改就是这样一个手术。那么我们不禁接下来要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悔改？所以悔改到底什么呢？所以悔改这个词，一个方面是认识的意思啊，这个认识的词啊，实际上跟这个 nous 就是我们的理性这个名词有关系，跟我们反复谈的在约翰一书三三日查经谈的这个 gnosko 还有这是同源的字啊，都跟人的理性有关系。所以一个人的悔改是对自己的理性做 一个升华的一个考量，明白吗？就做一个 counter case， 就是一个相反的啊，一个再反思 reflection， 再反思更多的是，就是我已经思考了，然后我再做一个反向的思考，我再重新的思考，就是这个意思，再思考的意思 ，after 啊这个词，思考完以后，三思完以后，得出的一个新的见识。所以悔改绝对不排除人的理性，悔改绝对需要用于神给人的智慧，悔改绝对不是感情的事，绝对不单单是感情一感动一讲就完了，悔改必须要进入理性，你要知道到底神要传递什么信息，你要知道到底你自己什么问题，你要知道到底我为什么要悔改，到底我以后怎么去避免犯同样错误。所以很多人悔改一哭啊，我们就认为悔改了，诶，过好明天以后他又犯这个东西了，这个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谈到了悔改有一个很缺的特点，它有很深的理性的东西，不是感性的东西。第二个，悔改是反复的东西啊，是就像你吃饭，就像你洗澡一样，反复的清洁，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悔改有这样几个特点，在这几个特点基础上，我们再看悔改的其他的几个最本质的要点，我们总结为四点。第一点，悔改是人生的一个大转向，悔改是经过了一个很深刻的思考反省以后，不是对自我的许多的价值观许多的老我的一个肯定，相反他得出的是一个否定，这就是悔改。悔改经过反思以后，不是哇我就对了，我对你错了，我都不是这样的。人谈到悔改的时候，一定经过深刻的反思，最后觉今世而作非啊，就是我错了，我的老我错了，我过去错了，这才是悔改的第一个要义。它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向啊，就像开车一样，唰打一个 U turn 回来了，我走错了，我要回去啊，要回转，这叫悔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带出了一个很深刻的见识，这是属灵的悔改，这跟我们一般的认错，我们以前的斗思批修，我们以前的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不同啊，属灵的悔改有特殊的东西。啊，什么东西呢？就是人生大转向，自己不咋样，哇，这就不得了了。所以你看，人文的悔改都是什么呢？我这个人本质是好的啊，但是我这件事做错了，我踩了一下你脚，对不起，我以后不踩了。你看了吗？人生的悔改是轻描淡写的啊，是就事论事的，是一点小点的。所以我们也总结出一种人文的东西，我们叫就事不如人啊，我们叫不要把人一棍子打死啊，啊不要是啊怎么逞强避后治病救人啊，啊我们要口下留情啊，积点口德啊，就等等，哎积点德啊，我们是都是这样，所以都是人文的悔改。但是神给我们看到属灵的悔改不是这样，他的悔改深到一个程度，就觉得自己都不咋样了啊。就说很多还记得吗？我以前跟你说有几个圣徒在圣灵光照下，他出现了真正的自我醒察，一个圣灵大的光照，你看到了，他就都带出一句话来，知道吗？就是地上哪有缝，要有缝我就钻进去算了，就这样。那你看，如果本着这样的悔改，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有几个真正清醒？不都说我自己挺不错的，哈哈，自己挺好的，我自己只是那一点点不好，行了。所以看到很多闹矛盾的时候，我就发现没有几个真正的觉得自己不咋样，总觉得对方不咋样啊，只是我偶尔的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点错事，我向你道歉，说我自己给自己否定了，不可以。但是神在整个的新约福音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恰恰不是这样，神给我们看到老我连神都救不了，连神都不愿意救，尼弗生说的这样，连神都没法救，所以神用了一个办法，怎么呢？治死你，让你跟耶稣同定十字架，这是神的心意。你看到哇，原来世俗也谈悔改，也谈谦虚，也谈谦卑。我们儒家不是反复的哎谈这些东西吗？但是跟神谈的这个深度、这个程度、这个力度以及这个觉悟，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悔改？全不同。所以基督徒的悔改，是认为自己的这个老我实在是不配，实在是太差了，哪有地碰了钻进去算了，是这个意思，不会再自我感觉良好。第三句话就叫做渴慕神话语，这就出现了另一个更深层的，就谈为什么我觉得我不咋样呢？ 是因为我发现我的整个的动机，我的思想意识，我的人格，我的各方面，我的品格，各方面都在神的光照，神的灵，神的话语面前完全，尤其是耶稣基督面前。所以在经历了这样的悔改以后的话，他就像真正的那个霜打的茄子，他就蔫下来，他就再也不自己怎么样。所以他再说出来的前面的话，就是更多的带有灵的东西，带有真的东西，带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悔改带出一个东西，一个是破，破掉自己的老我，一个是立，追求神的话，渴慕神的灵奶，这东西。然后在神的话语背后，最终有一个终结，那就是基督是榜样。所以一个人的悔改必须有基督，没有基督的话，你不可能认为自己不咋样，不可能认为自己只配死，你总觉得自己还不错。只有在基督面前，你觉得发现不行；只有在神的话语方面，你才发现你原来的那些世界观是多么的见不得光，多么的庸俗可憎。所以这需要神的光照，这需要圣徒的相同，这需要神的话语，这需要基督真正活在你面前。所以这不简单的，这不简单的。所以基督的悔改，我们深深的经历，不停的经历这个悔改，不简单的。如果真正经历过悔改的话，这个人绝对是不一样的，绝对不一样的。所以感谢主，我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教会慢慢也要认识问题，所以神给牧者看到，我们大家慢慢就会看到，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做，一起来回答。我这几次讲到都在反省我过去的十年二十年我的人生，因为自己感觉良好，自己觉得好像有些才干，有些聪明的头脑，然后交往很容易，交朋友很容易，所以从来不觉得这些东西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神赐给的东西。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我深深的应该悔改，这应该悔改。我许多东西不太珍惜的，所以今天我要珍惜你们，你们也要珍惜我，也要珍惜大家，要彼此珍惜，我们这样的关系，人生最宝贵的几年不是这么轻易的放在一起的。所以很多同学在上大学互相吵，吵得一塌糊涂，甚至动手。大学分开以后，反而觉得哇，那一段那四年的时间真是美好。现在大家很多人已经相处四年了，所以你们之间要珍惜，这是神的恩典，否则的话就是犯罪。那么我要概括为两句话：这个悔改在神的心意当中，你看到你要悔改，最后必领受圣灵。这两个方面，圣灵是什么？神带我们重生。所以在新约当中就有两个洗礼，一个是悔改的洗，是以施洗约翰来实施的；一个是真正重生的洗，那是耶稣基督。所以悔改不等于重生，悔改是重生的一个阶梯。所以悔改之洗和真正重生的合在一起，就在基督里被成全了，也就是在施洗约翰在预备，基督里成全了。所以耶稣出来以后，施洗约翰的事工就慢慢淡去了，甚至他的生命神也允许在地上被拿去。所以神带出来的是一个悔改基础上的重生之喜。所以悔改是重生的阶梯。什么是阶梯呢？拾阶而上，我们才能到这里边。看那个进的宾馆了吗？都要有一个车道，叫 gateway， 我们上去以后才能进宾馆。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很难进去，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呢，我管它叫做正信之卵，重生之阶，正信之卵。什么卵的意思？就是孪生兄弟，就是你要有一个纯正的信仰，你要用这个纯正信仰支取神的能力，支取圣灵的恩膏。难怪我们很少有圣灵恩膏的一个很重要的是用悔改的法门给堵死了，悔改这样的一个东西给堵死了，你没有打开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常常觉得无力，无力到一个程度，我们人很难应对整个的挑战。所以你要有正信吗？一个有正信的人一定有圣灵恩膏的，一定有神的话语的，一定有权柄的，一个有信心，一个有平安的，一个有力量的安稳的，这是正信所带出来。因为我们以前说正信像一个渠道一样，要把活水引过来，正信就是一个渠道。如果你这个正信是偏狭的，是非常狭隘的，你就要找原因。那我们今天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认罪是正信的孪生兄弟。你认罪了，你的正信就慢慢建立起来；你不认罪，你的信心就变成小信疑惑，就会出现信仰的很多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何为正信，谈到了改革啊，谈到了悔改，谈到了我们就要谈正信。正信它会带出去，我们谈信心谈了好多次了，我都记不住啊谈了多少次了。我们今天啊再谈一次正信跟悔改相对啊，我们要谈它的很重要的几点。所谓的正是什么正呢？它一定有一个归正的标准，有一个参考点，那就是神言为正。所以一个有正信的人一定是渴慕神的道，神的话语在心中的人。一个正信不可能是没有标准的，一个正信不可能是以自己为标准的，一个正信也不可能以人为标准的，一个正信也不可能以自己的感觉为标准，不可能的。一个正信一定是人安住在天神的话语为标准的。所以一个正信的人应该是对神的基本的旨意了如指掌的人，他不可能是一个糊涂糊里糊涂的人。第二个，笃信而行，叫做人神言为证，笃信而行。我光知道神的话我非常清楚，我知道自己错了我也非常清楚，但是我行不出来，那怎么办？这还不是正信。所以正信你以神的话为根本，然后在神面前做认罪悔改的谦卑的祷告，然后透过正信神支持你力量，你内心有平安，慢慢的有恩膏有力量，所以你可以一点一点的行起来，就好像有一个管道把汽油真正打到你的真正汽车的油箱里面去，你慢慢就会开动起来。所以一个有正信的人，在神的话语当中有笃信的人，慢慢的他会有行的能力。你没有这能力，神加给你的能力，除非你完完全全在理性当中打一些游戏的关系，打一些嘴皮关系，打一些文字游戏，那就没有。所以你立志你要行，你明白了你要行，所以神就跟你一起同行。所以基督我们已经谈过了，他的恶是容易的，担子轻省，所以告诉我们跟他一起走的时候他会分担。第三点就是知错就改，当你以他为正的时候，你与他同行的时候，笃信而行的时候，这里边反复的有自然的我，还有老我，老我也有的时候会发动，自然的我也有的发动，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使我们偏离神的道，神的话，神给我们引领的方向。所以这个怎么办？我们就会犯错，有的时候会犯罪，有的时候叫做亏欠，有的时候叫犯错，有的时候犯罪，犯罪就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马上就改。这就给我们看到大卫就是这样，凡事寻求神的心，神有话就遵行神话，神没话遵行神的原则啊，犯了错误马上就改。这就是大卫给我们看出的合神心意的三个要素：知错就改，他不固执，他不拿不是当理说，他不是这样。最后一点我们要总结，心生本能。你心生了吗？我们说我们大部分人都心生，都重生的，但是大部分重生就像那个种子一样，有可能没有破土而出啊，它是被埋在你的心田里面，是因为你的老我如荆棘如板结的土把它给卡死了，出不来，是这种情况。那么当我们真正出来以后的话，我们会带出一个本能，这个本能是什么呢？渴慕神的话，明白神的话，这是第一个本能，愿意遵行神的话，第三个本能是什么呢？知道自己错了以后心里感觉非常难受啊！以前我们说叫吃了苍蝇，这你自己像吃了苍蝇一样，你不悔改你自己难受，不是别人强行你悔改，不是这样，你感觉太难受了，你不这样做太难受了。这就是神的灵跟我们的良知跟我们的良心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新人新造的人所带出一个奇特的能力奇特的本能。我们不会再将错就错，我们不会拿着不是当理说啊，我们不是在犯罪当中我们依然要找借口，不是这样，我们就会出现新生命的本能。这个本能让我们从善如流，这个本能让我们别人真正点醒我们说哇太感谢你了，哇太感谢太感谢你了，你再多说我两句，再多说两句，我真正的愿意抛弃我的老我，穿上我的新我，这才是这个新生命真正长成的本能。那你说我没有长成，我告诉你，你要送死你自己的心田太板结，你要把它土送掉，你要给它浇水，你要给浇水，因为神的种子在你里面。如果没有神的种子在里面，你们不会这样啊！尤其现在我们基本上炼净了，这几十个人差不多炼净，你们每天炎热的夏天能够长途跋涉来，我相信都有神的道吸引你们。 但是你要让它到生根开花啊，真正长大结果，享受新的生命，不是被人强迫的啊，让人压着你的头去悔改，那样是悔改不了，那样悔改叫做假悔改。我们的悔改真正发自内心的悔改才真叫悔改。那么打个比方说，就是总括悔改和正信，就是这幅图画。这幅图画是什么呢？你看其他的花木没有像向日葵这样，向日葵永远向着太阳，永远向你太阳怎么转我就跟你怎么转，这样。我们的心声跟神的关系跟基督关系就是这样，它不是一个强行的，你看把一个花盆把给扭一下扭一下，外力给它忍一下，最后太阳转了以后它还得让你，它不是的，它是一个内在的啊，它就给你转。这就是一个人真正被神重生了一样，他的本能就像向日葵，他有内在的本能，所以他效法神，他注目神，他真正渴慕神，他是像向日葵这样，他是从发自内心的，他不是一个强迫的。看到这个道理没有啊？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那你说我怎么做不到呢？就是那个向日葵的葵子被你自己给压住了。什么样的自己呢？被老我给压住了。所以你现在赶快给他松土，让他快快成长起来，让心我带着你啊，像太阳，像向日葵啊，像太阳一样，这样的关系。悔改要证，我们接下来就深入到具体了，更深一点。我们说悔改的人，根据悔改的本质，他有一些什么特征啊？然后你就可以把脉了，我们叫自我诊断、自我把脉。然后弟兄姐妹、小组领袖，你们也可以给弟兄姐妹有一些把脉了。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小组有问题，为什么小组不成长，为什么小组整天的吵来吵去，谁也不服谁，为什么？因为都不悔改，没有悔改。那么这里边到底它有什么特征呢？我说有两点特征啊，你看到了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个人可能真正在经历悔改。第一个叫做反躬自省、反躬自责、反躬自问，它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悔改的人很少有诿过他人的，如果说悔改的人诿过他人，那绝对不是悔改。所以我在辅导你们大家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有的时候啊，我会跟你们说，哎，姐妹悔改，弟兄还没有悔改，弟兄必须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怎么样，你才真正为了这下一层的关系进入，才创办了条件。所以大家在辅导恋爱以后，辅导弟兄姐妹关系方面出现张力的时候，你都有一个这样的前提条件。你看他们，如果对方还是指责对方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真正可能真正的合一，所以你还要祷告，还要教导，还要做一些工作。等他们两个人都觉得，哎呀，我错了，确实我错了，我看到了一个老我的那种顽梗、那种不配那东西又活起来了，又复活了，这个时候关系就要复活了。所以有很多人，你说爱对方吗？我说是爱，口头爱，口头不一定说，口头啊说的很狠的话，但心里是爱对方，是爱对方。但是爱对方想不想和好呢？当然想和好了。如果不想和好，那爱他干什么？爱当然是想和好了，这是很简单的。那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人一个锦囊妙计，甚至不需要牧者，就在神的道方面，就在神的真理面前，你就可以自己和愈合了。就好像皮肤发了伤，你自己就愈合了，不需要别人。你怎么愈合的？你就按着这个东西。如果你说我真正想跟你和好，我爱你，我希望我们俩的关系好，我们家庭好，那你就要反省。如果你还在责备对方，没有反攻自，没有看到自己是个罪人，自己应该悔改的时候，那怎么样呢？那你就要事与愿违了，你就不可能跟他和好。非常简单。不可能跟他和好，所以当你要跟他和好，你看到自己有些问题，然后他也看到自己问题，两个人就和好的前提就变得非常稳固了。这样再去劝和，再去撮合啊，外边加点，稍微加点力，很容易和。因为和好本质上是内在两个生命真正的啊，都悔改在面前，神让他们和好，不是外力强行的给他加起来，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你自己想维系一个美好的合一，你就要这样做，这是一个前提条件。第二个前提条件 就是饥渴慕义。反躬自省，发现自己老我是不配的，应该只配死，只配上十字架。那么这是很消极的，那么接下来就积极的。那到底我要追求一个什么？什么要取代我这个老我呢？饥渴慕义。义，我们用紫色，这个义是有本体的，就是耶稣基督。饥渴慕义。所以反躬自省，我们按照中国的人的逻辑哲学，就叫做破；饥渴慕义就叫做利。啊，什么叫做破呢？就是脱去老我。什么叫做利呢？就是穿上新我。如果光有破，觉得自己都不行，那你怎么让对方接受你？你说，哎呀，我不行，我只配死，我去坟墓算了。他说，哎呀，那我最后找谁去？也不行。所以你还要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一面，你要立啊，你要立起来啊，要把真正的神的生命洋溢出来。所以有破有立，这样的悔改是既有消极的一面、否定一面，又有肯定的一面，最积极啊，最美好，又给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的 paradox， 又是一个对立统一。你看到没有？啊，对立统一，所以神的工作常常是对立统一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实，在福音书上这样记载的，我们一起来读。纳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哦，这是神大加赞赏的一个人。所以当法利赛人在强调啊，他怎么怎么好，不像他怎么样，不像他，他有怜悯，要参加十一奉献，等等等等等等，所以神极端的谴责这个人。所以这个罪人连神看都不敢看，天都不敢看，然后远远的站着，他连臭拳他都不敢碰，他觉得不配。然后他的最可恨的一句话就是：“神啊，开恩怜悯我的罪。”所以这才是真正对罪有个认识，对自我有个认识，对神所希望当中你对罪的那个认识才真正到位。所以耶稣大加赞扬。所以结合这句话，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有多少人真正经历了这样的一种彻大悟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太好了，父母太宠着我们了，啊，周边的环境太宠着我们，弟兄姐妹太护着我们不敢说了，然后我们的周边的一些人呢，包括老板呢，会有各方面都太宠着我们了，所以我们根本每个人都没有经历。所以这样看来，我们的家长，我们各个方面很可能弄巧成拙，反害了我们，是我们的正信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的罪人，我们是个罪，没有很深的了解，刻骨铭心的这样一个透彻的领悟。那么耶稣在另一个地方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你看到神是恩典了没有？神是恩典的原则谈到这里，在这里面完全的反映出来。我们再一起来读。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啊，不用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哦，什么是招呢？招就是跟我在一起，就是默契，就是合一，就是以马内利。所以你要享受什么恩典呢？如果你还这么自义，你享受什么恩典？所以你只能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一个罪人本然的就饥渴慕义，就过去了。我当我知道不足的时候，我马上就扑过去了啊，就把那个丰盛的、那个充足的那样一个对象变成我生命的依靠，这才是对头。所以再次看到我们的教会不振啊，我们的问题不懂，很重要的东西是我们没有这样一个饥渴慕义，我们太多的想保持这个老我。痛定思痛，痛定思痛，我反思这个问题。凡是这几次讲到我都在反思这个问题，我们的痛处到底在哪儿？我们疼痛在哪儿？我们大家谈这几点，我们总结一下。第一点就是我们的病根，我们最疼痛的地方反映在这么多年牧会很少的有些案例是真正的痛心疾首的悔改，都是觉得自己不错，都是感觉良好，有了问题都是对方的责任，都是不行，都是对方的责任，就这样。所以我们显见真正的悔改，扪心自问，痛心疾首啊，自己有些什么问题没有，显见悔改。第二点，自义自爱啊，我的看到的更多的是自义和自爱，自怜啊，自卑，自傲，这些东西都有。 总而言之都是自，所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东西。这个老我太宝贵了，总是不愿意拖下去，所以心我总是出不来。第三点，为过于人啊，看到我处理太多太多的事，特殊情况除外，特殊情况除外，我看到太多太多事，总是为过于人，对方怎么怎么样。第三点的最后一点，耿耿于怀，就是老我不能碰，碰到以后哇，记你一辈子，这样的一些人。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流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概可能二成20%左右，是因为受不了我的批评，就离开了，就离开了。那么我现在反思，我的批评当中有没有一些恰到好处、很智慧、很有神的一种恩典和方式呢？可能有诸多的不足，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我的批评当中至少有一点，动机是良善的，而且我是希望用神的道来跟大家来谈这个问题的。我也希望你可以跟我有些辩解，或者说自我的一些申辩，你可以这样谈。如果你申辩在神的面前站不住脚，为什么不悔改？如果你的自我的一种辩护不能站住脚，为什么不悔改？如果你自己深深的内心的心灵深处知道自己犯罪，知道自己罪人，知道自己亏，为什么不悔改？所以我就觉得这点非常非常的让神非常恼火的，为什么不悔改？所以如果是宋博士的话，那可能他会大声疾呼。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宋博士在斥责罪人的时候，他所带出的那种大能，让人真正的无法接受，无法想象。但是感谢主，许多的人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认罪悔改，所以他一生保持着这个救恩，一生能够表现出圣徒的坚韧。所以很多人没有悔改，最后离开教会。那我只能说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他实实在在的顽梗，神的道无法在他生命中彰显。那你说他会不会失落救恩呢？我说这是一个谜你要听 David Boston 的他的话的话，他是坚信人有失落救恩的。所以还记得上次我给大家才采过灵粮吗？他说一个人信心不能持守到终点，这个人就不得救。后来我加了一个编者案，我说一个人信心能否持守到久，不是他自己的任性，而是神在他里面做了一个换心的工作，给他一个纠正因为他虽然很有名，但是他里面对这个问题他没有看透。那么我们现在离开的，他将要离开的，我只能说两点：一个，你能不能保证纯正的信仰到你的终点；第二个，一个人不能保证纯正的信仰，可以说他就是没有得救。这是很严肃的后果，非常严肃的后果。因为一个得救的人，他本然的是应该渴慕神的话；一个得救的人，他本然的应该接受批评教，尤其是牧长的教训；一个得救重生的人，应该是认罪悔改。为什么不悔改？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我看到许许多的，这么多年来，我很少见到真正悔改的人，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有的时候愤愤不平，你就看他哇，那个愤然那个样子，都是为过于人，没有看到别人真正背后当中一些东西。我再次问大家，若是这样，为什么不悔改？若是知道神只配用十字架对付我们罪人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悔改？包括我也算上，我们都要悔改。所以我们要彼此认罪，相互代求，这样祷告出来的能力才是巨大的。如果以后大家跟我个人私下里交流，发现我有不悔改的，你当众跟我指出来，我欢迎你。只要是你动机纯良，不是动机不善，我一定是非常乐意接受你的今天姜丽也在场，一起作证，一起帮助我。若是我是那样的情况下，你们就可以指证我。我们都要悔改。似是而非， 我们现在不悔改，是因为生活在一个是似是而非的时代。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我们从美国的文化，我们从各种方面，我们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今天要把它的真相给大家，真正的要在光天化日下揭露了，让它真相大白。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都是什么呢？告诉大家，都是这些货色。第一个就叫做鼓励加肯定，不说坏话，就鼓励加肯定。肯定什么呢？肯定你的不是你的心我，是肯定你的老我。第二个，缺点不能碰，你的老我不能碰的，不能碰的。美其名曰叫相互尊重，不论断，等等等等，不能碰。所以神的道就受到阻隔，爱心说诚实话，那个诚实就整个的整个的被封住了，我们就没法表达出弟兄已经真诚的彼此交通了。第三点叫做掌声加吹捧，更有甚者，我要吹捧你，吹捧你。最后的结果很可怕，就是老我想尊荣，老我想尊荣。真正我们最后得到的荣耀是什么呢？那些掌声是给谁呢？是给我们身上那个老我，那个圆，不是一个更新的神的生命，不是基督做元首在你生命里，老我想尊荣，是这样一种可怜的环境。难怪我们不增长，难怪我们没有能力，难怪我们现在一退再退呢。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忧伤是圣灵，最后只能让神的灵去忧伤。我们信主这么久，牧会这么久，我们教会成长这么久，实际上我现在想，圣灵是大大的忧伤，大大的忧伤，为我而忧伤啊，为大家忧伤，为我们小组里，为我们每一个人忧伤。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东西是不能碰，是老我想尊重，是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最后给大家分享一点，那就是我们要痛改前非。既然知道神的心，既然知道神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方程式，这样一个逻辑啊，在这个方面神是不动摇的，神是不妥协的。若不认罪悔改，莫想得神的真正的恩宠，莫想得圣灵的高牧，因为圣灵不会姑息罪在你生命当中作王啊。所以我们要痛改前非，痛改前非有几点。第一个，学会接受批评，接受批评。第二点，勇于改正。光接受呀，我们叫做什么呢？死不悔改也不行，接受批评，努力的去悔改。这是一个聪明人，这是一个智慧人，这是一个大有力量的人，这是一个大有自信和信心的人，是非常美的人。所以我们昨天在小组会议当中，我就谈到了弟兄姐妹最美的就是可以接纳别人批评。我刚才在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一起，那我就发现我们的弟兄实在是很厉害，我接受各种批评然后还是非常安稳我觉得非常喜乐，我自己感觉实实在在感觉很惊讶，很惊讶。你要问我真的很惊讶，我真是很惊讶。不骄不躁，不紧不慢，依然还能安稳如山，这是非常奇特的事，很少有这种事。接受批评，勇于改正。接下来第三句，饥渴慕义，你自己要把你的新生命真正让它成起来。而饥渴慕义，慕义神的话语就是灵粮，神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粮。所以我们饥渴慕义，我们慢慢的就不需要人批评了，我们有很多的自己就内自省，我们就能明白我们自己改正也有动力了。我不希望别人在一个错误方面反复的戳戳点点，不需要的，我们自己就会了，那多好。最后一点叫做满有生命。那么当你饥渴慕义的时候，你的生命更新到一个程度，你就不光是圣灵充满了。圣灵充满是当我们在情感、在生命、在读经、在祷告各方面跟神的一次际遇叫做 encounter。 满有圣灵不是这样，圣灵真正的恩膏在你生命当中，你可以大有能力的为神做事。所以圣灵充满有可能是神在某时对你的一个怜悯，圣灵充满是神对你的一个极大的肯定，然后差派你出去，你去传福音，你去得人如得鱼，你去拓展神的国，都是叫满有圣灵。所以圣经当中在圣灵充满和满有圣灵这方面，有的神学家在解释当中，他认为这是希腊用了两个不同的语句表达。 所以它反映的是不同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我们要追求满有圣灵的状态。所以当我们真正痛改前非的时候，我们就会达到人的一个峰巅。为什么我们说话做事没有能力呢？为什么我们许多矛盾不能化解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带着神的恩膏传福音呢？为什么我们许许多多工作都已经现在散落的不像样子呢？很重要的东西是没有满有圣灵的生命，没有满有圣灵的生命。本来圣灵想出满像想真正高牧你的话，是因为你不认罪悔改，完完全全的浪费了神给你大好时光，大好生命，没有经历到有属灵生命的高峰体验啊！人只是在一个罪啊，叫孔子说的一句话，小人之爱凡虚也，就是一种属灵的一种小孩的状态，小心的状态，这样的一种状态去过我们的生命，太可惜了。所以我们的行动，我们今天分享三个很具体的东西，每个小组组长带动大家，每个人都做最好，给他记下来，自己记下来，笔记下来。第一点就是悦纳一件，你可以请小组长谈，小组长争取勇于发言，也可以请最了解你的人谈，因为最跟你最好的时候他谈出来，你不至于丢面子啊，你可以再谈。但是无论每一个小组今天都悦纳一件，就别人给我提个意见，这样或大或小的啊，提个意见，但是不要太小，你说哎呦啊，前景怎么样，我看你鞋带今天没有穿到哈，那你记得不要弄这样的东西啊，一定要谈到我们生命的灵魂的一个东西。悦纳一件，悦纳的意思就是听完以后不是耿耿于怀啊，不是要记他一辈子，不是秋后算账，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好你这样提我，好等轮到我给你提，你用针扎我，用锥子扎你啊，这样不是这样子，你给我一榔头，给你棒子，不是啊，悦纳一件就是真是心悦诚服的，我感谢你啊，这样。第二个分享一番，自己主动的说啊，自己不要别人揪着自己，自己分享自己一个短处，也不要说啊，今天精神不太好，今天睡太多了啊，说睡太少了，不要分享这种短处，这也不是短处啊，这叫做自吹自擂，不要谈这个，分享一个短处啊。第三个就是感谢组，感谢你们小组，这么多年来大家不离不弃。感谢神背后的恩典把我们放在一起，感谢在异国他乡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家，感谢在异国他乡我们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有爱心帮忙，感谢大家都是有比较良善的动机互相帮助。所以昨天的晚上我看到大家给燕琼过生日啊，我又想到了财富家最开始最开创的是最美好的东西，大家很真诚的去做啊，用燕琼的话来说，他是说这是我们小组过生日最隆重的一次，而这个隆重我想到了一点是跟燕琼他有爱心的恩赐分开的，所以燕琼的话啊，在真理各方面的话我一直是鼓励他，我一直要鼓励他跟游明啊跟我多接触，但是在爱心方面非常奇特啊，到现在来讲我感觉他在财富家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有爱心恩赐的一个姐妹之一，不多见的那个爱心的人。所以大家昨天给他过生日，我感觉是对他的肯定，是对他的一个感谢，所以希望燕兄能够知道这是神的恩典，能够怀着感恩谦卑的心在神面前真正的啊有一个虚心，同时也要感谢组员对你这样的一个肯定啊，这都是我们生命非常难得的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感谢组员，而不是为国约。那我们今天的分享的经节告诉我们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律，耶稣愿亲近的人，耶稣的使者愿亲近的人，弟兄姐妹属灵人愿亲近的人，都有这样一个规律，那就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括号里边的，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神来是跟罪人交朋友。什么是罪人？我真正知道我是罪人。什么是义人？我自己觉得自己很好，不认罪人。人何尝不是这样？你我小组领袖各方面上，谁愿意真正找一些骄傲的、自卑的、自义的 啊，不认罪的完整的背面，谁愿意这样教我们？所以父在马太福音历史当中谈到了一点，所以父向着骄傲的人就隐藏起来，向着内心单纯的人就敞开了，这是父的心，所以父做事就是这个心，所以人何尝做事不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希望我们聪明智慧起来，我们一起。